Je vais commencer déjà hein, par quelques mots. Monsieur Chen est un écrivain très connu, polyvalent, hein, cinéaste, et aussi, vous savez, maintenant, on est dans une période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C'est un pionnier aussi, hein, dans le mouvement de vert écologiste, pendant quelques décennies avant, la plupart ici ne sont pas encore nés. Hein. Voilà, c'est une figure culturelle très connue, hein, très respectée dans le monde chinois. Ce n'est pas simplement en grande Chine continentale, mais aussi à Taïwan. Hein. Il a un séjour plusieurs années à Taïwan. Maintenant, il vit en Pékin. Il a un séjour dans les planètes du Nord. Donc, c'est une figure, d'une certaine manière, hein, en garde cette culture cosmopolitaine, hein, hongkongaise. Donc, on a très grandeur, hein, l'honneur de l'avoir aujourd'hui parmi nous. Je le dis encore une fois, hier soir, j'ai dormi 20 minutes ou 25 minutes, je m'en rappelle. Si jamais je m'entends ici, ils ont une autonomie élevée, hein, le fait c'est que je veux, donc, sans mot autoritatif. Voilà. OK, la parole à vous.
Merci, merci. 因为今天早上的演讲非常精彩，有两个演讲，但本来应该有三个的，所以已经有一个是排到下午来了，所以我们下午必须要时间上把握得准一点啊。然后他好像很容易给我40分钟，但是现在其实很为难，因为我是来补充香港这个背景的，就是当时张老师叫我来说。 香港的历史，香港的文化，香港的身份怎么出现，这么多题目，到现在我希望我能40分钟能讲的还是可以有点意思。我先讲讲我自己那一代同龄的香港人，我们的那个这个切入点就是我们青春期的。 所受的教育是什么？1964年，英国有个乐队叫 Beatles， 甲壳虫或香港叫披头士，因为他们的头发当时到这里的啊，所以他就离开英国做了一次美国之旅之后，第一次世界巡回演出，其中一站就是香港，就是说1964年香港在世界的。 流行文化跟消费的地图上，已经是一个坐标。我们那个青春期，我是1952年出生的，就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们也要很反叛的，把头发留到这里，然后我们要很牛仔裤，我们要跟爸爸妈妈弄点代沟。那我的青春期结束了什么呢？就是71年到73年。 71年那年呢，香港的股票恒生指数从100点，一直升到1700点，然后73年从1700点掉到100多点，所以我的青春期就教育其实挺完整的，就是从英美流行文化开始，然后到71年到73年，如果我聪明的话，我已经懂得怎么去赚钱，怎么融在金融市场赚钱。 因为以前大家都穷，或者大家都差不多的收入，突然你的邻居可以变得暴发户，因为股票这个对大家很大刺激。对我们那一代的香港人就知道，哇，钱是可以做很多事的，包括用鱼翅来捞饭。所以我们就完全心里就不平衡了，也别人可以鱼翅捞饭，那我们就不行。所以这个教育已经完成了啊，同代的。 在中国大陆，我们叫内地的地方，我的同代人， 1964年是四清运动，啊，他们，然后到1971年到73年是文革的中期，文革中期有清除五幺六分子等等大的运动，北京大学的几个才子，郁洛克，沈放，什么顾文选。 周继伟说的话给枪毙的。那个时候，因为七一年我进香港大学，那同期如果是在北京的，他们是大学生是经过一次清洗运动，就有些多言的就出事了。台湾呢？台湾那个时候是一般叫白色恐怖时代嘛。1964年开始，法国跟台湾建交，断交，然后很多国家开始断交，然后到1971年离开联合国，他们台湾觉得自己风雨飘零，很危险的时候。但是刚好我说了，香港我们就从听 Beatles 的音乐到炒股票这样这个经历，中间其实经过两次社会的动荡。如果我们有这种智慧的话，其实也吸收很多经验的。一个就是1966年，今天早上谈到那个因为民生的问题，年轻人曾经在做过一次抗争暴动，然后但是很短时间就给平息下来了。这个是所谓天星码头，因为它涨价就有人抗争。然后到六七年是什么时候呢？文革第二年，文革小组在指挥外交，在北京也会出现火烧英国办事处，冲击苏联大使馆。在香港的一直有北京的力量是很强的，所谓左派啊，在香港左派是个名词，并不是个政治取向，是个名词而已。这个左派他们的领导觉得，如果不做点动作，可能会落后了。然后他们的基层也是非常想蠢蠢欲动，所以1967年的时候，因为一个劳资纠纷的事件，就发展到一个反英抗暴的运动。里面今天早上说了，死了很多人，有警察也有暴力，这个抗争者就作为左派，他们也用恐怖主义手法去杀了一些人，然后到处是炸弹。真的炸弹，炸死人有炸弹，也有小孩给炸死等等，所以那个就是1967年，我一般叫暴动，有些人叫就是抗争，后这个就是在1949年之后，香港的左派这个很例外的事情，因为到我们1997回归的时候，香港的左派在文章上写，他们对香港的繁荣安定的贡献有很大的贡献，就是他们也是香港繁荣安定的一份子。其实他们没有太说错，除了这个1967年突然因为文革的异界跨界，所以他们发动了一个完全是反英抗争。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你们可以说你们是对香港有贡献，你们也可以去肯定1967年的文革式的在香港的暴动，但你不能同时把这两个都肯定，你要么就肯定一种，要打倒英殖民地，要么你就说我们是跟资本家一起，跟殖民地一起把香港做起来，你不能同时要说两个都是正面的。所以文化上我们是从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的，这个不光是香港年轻人的现象，你看看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你就知道完全一样的情况。金钱上刚刚说我们香港开始进入金融城市，股票是一个致富的渠道，或它的危险性也知道了。政治上，1966年的民生的说甚至可以说阶级的贫富的代际的冲突，1967年的民族主义跟共产主义等等政治上跟香港殖民地的冲突，然后从政治上呢？我们的上一代一直在强调告诉我们香港是一个福地，是个天堂，我们不要 rock the boat， 不要弄坏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上一代很多人就没有这么认同香港的，他们只是说可能是过客的心理，可能再要想去别地方，或许他们觉得短暂的，你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们说我们是上海人，我们是广东人，没有这么认同，但是他们也很珍惜这地方。我们那个年龄开始才是第一代香港长大的地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要再说回头一点，就是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当时 当时的英国政府没有根据盟军的协议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政府，而是他们马上从监狱出来的集中营出来的人马上去接受这个政府，然后就菲律宾的舰队马上开过来，所以等于说英国在1945年重新占领了香港，在没有中国政府同意之下第二次占领了香港，第一次是在川普条约的这个就早期的鸦片战争打在期间的这个是第二次。当时在香港地区的中国武装力量是东江纵队，是共产党游击队，但是他们选择跟英国政府谈好，他们其实是唯一有武装的日本人之外，他就退到深圳之北，就换取他们以后在香港可以活动，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执政，所以他们如果拿下香港可能也还是要交回给蒋介石政府的，所以他们就选择让给英国政府。所以共产党毛泽东在1946年在延安就跟外国记者说，就算共产党执政也不会收回香港，这个应该是很关键。后来内战共产党打赢之后，1949年共产党费了很大力气说服内部的人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当时周恩来就说过香港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一条鞭子啊 Q， 我们用来 wet the dog， 就是用鞭子来摇扇他们英美的联盟，用就是这个香港是一条鞭子，所以后来就还有这个今天早上说的长期
长期利
用
充分利用
长期
打算充分利用，谢谢。这才有我才有我这样的香港人，因为1945年香港只有50万人口，但到1950年已经超过200万了，其中有差不多90万是从1949年从内地到香港的，他们很多都是为了逃避共产党过来的，虽然200万中还是有一些原来从香港在太平洋战争去了内地的人，广东的人回来，但是广东人之外还有很多内地其他省份的人也到了香港，所以香港那个时候组合的很多人是就算不是反共也是恐共吧哈。1949年的时候香港还是个转口港，但是发生朝鲜战争美国禁运，所以香港很多业务就要停下来，所以是非常艰难的，就冷战开始了。台湾因为朝鲜战争保留下来了，美国重新支持台湾，但是香港怎么办呢？还好就是第一次的这种全球化出现，就是美国愿意把它内部市场开放，让日本跟香港的轻工业产品输入美国，香港刚刚说了这么多难民，劳动力很便宜，所以我们的廉价劳动就做开始各种轻工业的加工等产业，这样一个香港开始了工业化，因为朝鲜战争转口港变了一个工业化的城市。大陆在50年代末因为集体化跟大跃进政策出现人为的大饥荒，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辈叫我做什么呢？就是整天我开始已经上学开始会写毛笔字，就要做很多包裹，就是把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品寄回大陆，然后用很多布把它包起来，然后在布的上面有个空间就是要把地址写上去，所以我小时候就很烦，就是整天要帮他们写毛笔字，把我们上海淮海中路什么什么几号谁谁谁收这种东西要写上去。1962年大饥荒过了，反而大陆就政策就松了，大家可以穿省走到别的地方，因为之前大跃进的期间其实最重要使很多人就是不准他们逃荒，所以死在里面或逃荒的要处罚要杀要枪毙或要勒死这种。1962年一松，很多内地人就冲过边境，十几个省的内地人冲到边境，穿过边境，那个时候边境还没有栏杆，没有 wall 就穿过来，满山遍野的到香港， 香港很多很多市民就去到香港的新界，叫救济他们。这些人当时香港叫难胞，不是非法移民啊，是难胞，我们称他为难胞，受难的同胞。所以那个时候是在当时香港人对他们态度，因为香港人也是49年那一波的难民到这边，所以第二次难民潮是62年。正在我们60年代开始很向往嬉皮文化等等西方文化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出现文革嘛，66年。就是因为文革的情况相当恐怖的，比如说很多尸体会从珠江浮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所以警察这个政府一直在港上港中香港维多利亚港中捞尸体，这些在报纸都登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的文化偏向不太可能是想往北边，一定是想往西方，是吧？所以当时我们就变得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这就是为什么三地的知识结构其实很不一样，从我历代开始虽然向着西边，但是我刚才说67年这个暴动之后，香港政府其实就开始鼓动香港年轻人归属香港，谈归属感，所以他做了什么香港周，弄了些青年舞会，都是想建立香港人对香港的爱，所以是政府第一个推动香港的本土身份开始出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的文化比较像向往西方，当时西方也很多抗争的事情，因为越战在进行，是不是直接影响很难说，但是虽然政府已经在鼓吹安定繁荣这个概念，而且认同香港归属香港这个概念，但是更多的自发的运动开始出现。第一个出现的其实是1970年的中文成为法定运动，所以这个是香港人开始推的。你看到香港人当时是因为英文才是唯一法定运动语言，香港就推中文成为法定语言，而且是一个成功的案子，最后政府接纳中文作为法定语言。然后紧接着马上出现另外一个香港人支持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是保卫钓鱼台，叫保卫钓鱼岛啊，就当时香港叫保卫钓鱼台运动，跟海外跟台湾一部分，但是跟北美一起就开始为了中国领土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私相授受，然后就发动香港当时从未见过这另外一种年轻人的示威，包括很多大学生就出来了。但是不要以为我们历代人非常政治化，其实就算是最大的一次保卫钓鱼台运动的示威，我自己当时在香港大学一个宿舍，我们宿舍200多人，我们只有3个人去了参加那个示威，所以其实我们历代人是比较非政治化的。前面说他们知道股票会赚钱，知道英美文化，但是他们其实还是非政治化的，这才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就是所谓49年后在香港长大的婴儿潮 baby boomer 那一代的特征。那一代人因为 baby boomer 嘛，人数特别多，所以但是他们一直就在香港主宰香港的命运很多年了，已经都是他们还在台上，好像我这些人还有些还不愿意退啊，我就早退了所以就是这个 boomer， 但是其实他们非政治化的。就是那一代其实出现的一种新的阶层，用美国社会学家 Barbara Ehrenhardt， 我看看我有写下来Ehrenrich， 他的说法就是个专业管理阶层，那个是在我们那代开始出现的。我自己在大学的早一班同学，1973年毕业的那些同学，突然他们发社会科学系突然发觉他们多了一个出路，他之前只是做老师或做公务员，突然那一年美国的外资银行在香港成立亚洲总部，一下请了30几个同学去做 trainee， 就做实习生，所以一下子多了一个新的渠道给很多我同代的人，然后他们只是个开始，以后就很多外资公司进来，他们都是要请训练好的没有坏习惯的年轻人去能说英语的进去，所以大学生就一下子就找到很好的工作。五年七年后，他们的顶头老板调回本国，他们就做副总裁了，所以他们30岁就很多已经上位了。1970年代保卫钓鱼台运动之后，有一个运动不能不提的，就是反贪啊，就是反贪污运动。那个在1974年取得成果，成立廉政尊处，这个也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廉政尊处的网站上，直到前几年都写历史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社会人士的要求，包括年轻人的示威行动，让香港政府觉得必须要成立这个廉政尊处。当时成立的时候，香港的警察是反弹得很厉害，甚至出现过冲击廉政尊处总部的事情，就是警察攻进去廉政尊处的总部，这么严厉的冲突的。其实70年代初香港还是很多问题的，廉政尊处成立之前跟之后好像是两种世界啊。但是不要忘掉，比如说1970年香港是没有假期给工人的，就是没有7天休息1天这种假期的，不要说7天有薪假期，连1天放假这个规定都没有的。当时那个时候香港来了个进步的港督叫麦理浩，也是今天早上谈到的。麦理浩开始他的进步政策11年左右，他包括做了很多公共房子，所以有人说他是社会主义者啊，就因为他香港后来有40%几的人住在公共建设的各种各样的福利房或特价的房子。这个麦理浩还帮香港比如说争取了工人所有受薪者的1年7天假期有薪假期。那个时候不光是大的企业反对，香港左派也反对，因为香港左派也是大雇主嘛，所以他们是反对的很厉害的。但是麦理浩这个强势的港督，他能推动7天有薪假期。但是香港也还是没做得很好的。1979年，我当时已经在做媒体了，我还要跟香港的一些所谓进步的民间团体，比如说基督教的团体，争取妇女产假。香港是差不多同区亚洲区比我们经济差的，比如说菲律宾那些都有了产假之后，香港都没有的，还是在1979年、1980年还在争取这个事，也是在麦理浩时期完成的。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香港吗？但是麦理浩的10年之后，香港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世界金融城市，跟世界接轨的金融城市，在法规上、在福利上都做到了。
麦理浩的名字英文名
Mary Mackleholtz。70年代下午最后5年。还出现另外一波香港的难民或移民潮，就从内地到，就是当年50年代，从东南亚跟北美洲的回到中国大陆的归侨，他们经过了文革，所以到文革晚期他们是容许回到原来地方，但是他们先到香港，所以那个大概有50万人到了香港，所以这时候大概算是第三波的难民移民潮，因为移民每年都有，但是一群一起出来的，大概就另外一波，因为他们很多是回不去原来的国家的，很多南美洲国家甚至澳洲都不愿意收回他们的，所以他们就都在香港了。他们都是有受过教育的，后来在香港也不承认他的学位，所以他们就要做技术工人，所以对香港的工业化的升级其实有帮助。然后改革开放开始，他们就回去做中国生意，因为他们有点关系在里面，所以这帮人很少人谈到，但是也是对香港有贡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三波移民潮都是因为跟共产党有关，所以才出来的啊。70年代香港人的身份已经更巩固了，这次的动力来自流行文化跟 流行商品的消费，特别是粤语的重新回来。因为比如说香港的流行音乐，从来有国语时代曲，有就是南来，我父母那代的南来的艺人的国语曲，然后有地位相对别人为低一点的粤语曲，然后后来有我们60年代的西洋音乐、西洋流行曲，但是在70年代初开始，比如许冠杰等等开始用粤语唱出很流行的音乐，大受欢迎。电影也是，电影呢本来是有国语电影跟粤语电影，相对来说国语电影是中产阶级的，比如说大家知道的《电报邵氏》、张爱玲的剧本等等都是国语的，然后粤语又被认为是阶层上低一点的。但是粤语片在60年代慢慢衰败，到71年只有一部了，到72年的时候全部停产，到73年也只拍了一部，这部叫《72架房客》，然后这部是变得是最卖座电影。当年，从此香港的电影的原声都是粤语的了，就粤语片一下子就回来，没人再用国语来做原声录音的电影。这个跟婴儿潮这代的口味也有关系，就是跟我们上一代不一样，我们人数也多，刚刚出来社会，其实已经长大了，有消费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改变香港的口味。婴儿叫许冠杰，就是我同代人，他也是听英文歌，唱英文歌开始的，后来就一下唱粤语歌，发觉市场这么大。因为我们那一代一方面更爱洋气的东西，崇洋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更喜欢香港，所以就变成是粤语是重要，就是一下把普通话国语边缘化了。然后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的矛盾性在哪里，同时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文化现象就是李小龙，也是在70年代初。他是什么呢？他是以华人打外国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著称的，所以我们也很接受那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是有这么一个矛盾性。我现在还在谈70年代怎么办？
Je suis toujours aux années 70, comment faire?
再可以。
这个我要以民主的方式跟这个
专制一点。
Donc, politiquement correct, comme il est venu de loin, donc on va accorder un peu plus de temps. Après, on va prolonger un peu notre séance de cet après-midi.
怎么样了？
压
缩，
压缩一点。
对，好，我尽量压缩，很快就结束。74年越战结束，76年四人帮打了，然后78年改革开放。80年代开始了，列根 Margaret Thatcher 戴彻尔时代开始了。香港回归谈判，那香港这个在释小龙来说，这个时候已经是释小龙了，80年代初。但是从来都是个例外，其他三个小龙呢，都认为他们是成功，就是因为政府工业政策、商业政策，然后他们的儒家文化，就忠诚，对公司的忠诚等等，来造成这个释小龙可以在发达国家之外，在二战后竟然可以跻身于发达国家。但是香港当时其实是个例外，因为香港是出名是没有忠诚度，对企业，对没有儒家忠诚度，整天就是叫什么稳工跳槽，找工作跳槽是他大家的乐趣，就是这个专业，就是整天找工作，整天跳槽。然后香港政府就在80年代开始完全代替了麦理浩，甚至把贬义了麦理浩的成就，用了另外一套迷思，就是香港是要小政府大市场。我刚刚说的，其实麦理浩时代并不是这样。麦理浩时代的我们的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就0.4了，但现在是现世界最高之一啊。因为到80年代是雷根年代了， 就是大新自由主义或当时经济学上叫新古典主义等等，边际革命等等开始了。我们香港也是很多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回来，他们在主要的报纸《苹果日报》《一周刊》《信报》都是鼓吹小政府，甚至批评麦理浩那个时候的做法。所以香港呢，就在这个整个八十年代就不是靠这个政府政策扶持工业或什么原因成功，他们认为不需要，所以香港的工业就开始去工业化了。中国大陆开放嘛，刚刚说了啊，其实呢，工业都搬到珠三角去，整个香港的工业地都是变成房地产，然后又开始金融，又是金融业是最大的事情。比如说，香港政府每年都说啊，我们香港是最自由的地方。但是这个是谁说的呢？是美国叫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Society。 传统基金会是个什么组织呢？是一个美国帝国主义组织。它是因为它第一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成立的。然后他们怎么判断谁是最自由的自由体呢？其实没标准的，只要方便国际资本做生意就是最好。因为第一名永远是香港，第二名永远是新加坡嘛。新加坡跟香港完全不一样的，新加坡有自己的工业政策，有他们的主权基金，他们有公共房子一样。香港，但是两个都不保护国际资本。传统基金会曾经警告过香港说，如果你们香港还限制一些这种资本的流通，我们就把第一名给新加坡了。这样，所以你看，它完全可以转到另外一种经济体，它根本不是一个全面性的自由经济。所以，但是香港政府直到林郑真的郑英权都梁振英都在说啊，传统基金又给我们第一了，这个是个美国极右组织啊。那个时候香港错失了经济转型的机会。想想如果1980年代香港要开始做地区的医疗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基本做什么都可以，因为周边是不可能有竞争的。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小政府迷失，而且芝加哥这些孩子的这种执着，就什么都不想做，然后就，但是他也做了一些其实是反这个自由体制的事情，影响到今天的，比如说，中英他联合声明的附件里面，限制香港的卖地是50公顷。这个是从本来在每年卖200多公顷，降到50公顷，所以香港的房地产从第80年开始到97是涨了十几倍，但97的房价还是现在的一半都不到啊。所以就香港这个第一个地的矛盾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第二个就是跟美元挂钩了。所以当有时候我们应该降温的时候，因为美元不降，我们就只能保持一样利息啊等等，就变得自己失去了这调控的机会。这个从80年代做的一些决定呢，其实今天的深层矛盾还解决不了的。中英联合声明之后，香港就开始讨论基本法，讨论了很多年，其中有3次是讨论什么叫民主，因为基本法是中英联合声明跟基本法后来都是包括了渐进走到普选这条路的，有这样的意思的。所以当时在北京开过的会，都把民主这个字做了定义，基本上是跟现在我们普世理解的这些字选举民主是一样的。所以那为什么后来这个民主定义变了，是要中央派几个人给你们选，那个大家不接受呢？因为其实已经讨论过的，而且中方也同意过的，但是后来89年前到89大家发生什么事当然知道了。这里不是中国啊，可以说有移民潮，香港有50万人离开，是中产精英中年的很多离开，但是很多也回来，很多是买个政治保险妻儿去了加拿大，自己来回飞叫空中飞人，这样飞来飞去。我想这样只说一点，这个就到结束90年代了啊。就是我们这些同龄人，他们说完全不政治化的，但是他们九二年南巡之后开始北上，跟这个中港的关系多了，尤其是商界跟专业服务界，他们学到政治了，他们学到 北京国情下的特殊政治，所以他们的政治并不是有些人觉得、哦、政治就是要谈自由民主宪政，不是那些，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就 我那一代人 我比较 批评我自己同代人，但是他们学到的是共产党的政治，就是怎么去玩政治才能做生意嘛。在中国没有一个商人可以 不知道政治就做生意的，是吧？所以他们懂了政治。我这偏见就是这批人为什么到今天他们是香港里面的保守力量，就是反动力量，因为他们的政治就是强权嘛，他们政治就是就是啊用力压住所有人的拿到安定的换取安定等等。所以他们这套政治其实是内地的政治，他们学到了，他们的政治不是我们一般想的政治哲学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我只有还有一个点，就说其他的就不说了。好，我现在再说一点，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印象中，香港人为什么回归之前97年不争取民主？我想只是回应这一点而已，就结束。其实不是没有讨论。1945年香港英国重占香港之后，第一任港督就想把香港推向一个比较普遍的民主，但是很快因为冷战，因为中国大陆的反对，就放弃了，所以很多年没有在制度上给出比较高层次的政治组织的直接选举。但是我们小时候整天看到的就是香港在讨论民主，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叫自由世界嘛？那个时候自由世界就是整天用民主自由来批评中国大陆的嘛。他们的攻击中国大陆就是说我们是要求自由民主，尤其当时也是攻击台湾的。所以香港比如说有些知识分子刊物《明报月刊》，比如说是整天有文章都是谈自由民主，所以我小时候觉得自由民主这很自然的，只不过没有而已，台湾还没有，香港也没有，大陆也没有，但是一直有人主张，一点都不觉得太奇怪。然后到80年代谈回归，当时香港学生主流是主张民主回归，这民主两个字很关键，当然他们有点天真啊，他们以为要取回去中国推动民主，然后同时让香港也可以民主化，就两边一起民主化，所以我们民主拥抱祖国回归啊，这个是叫民主回归派。那个当时的主流商人还是要求英国继续统治，甚至说我们去外面买个岛重建一个新的香港，这是主流很多人的观点，就是建制派观点。但是学生是要求民主回归，但是到最后几年签了基本法之后，英国来了一个政客庞定康 Chris Patten， 他是个政治家，他不是以前港督往往是汉学家 或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做香港港督的，他是个政治家，所以他就来到呢1991年今天早上说的给香港立法会直选，他给了这个。因为这样子 他跟北京交恶，北京说他是千古罪人， 搞乱了香港的和平，就是顺利回归。然后这个 他当时开放给香港的直选，到97年是全部归零，就北京完全不承认，重新要安排香港的制度，就根据北京认为的基本法，要又从怎么一步步渐进这样子。所以到今天香港的立法会还没有直选，还是功能团体一半，然后也另外一半是直选，这个我早上说了，我就不多说。所以香港人是不是真的不征求民主的？其实不是，但是我们那一代是不是够努力争取民主呢？其实也不够努力。如果我们那一代有今天学生这么自觉，我相信基本法一定要改。因为当年学生曾经有什么行为呢？当时香港报人查良镛跟一个大商人查基明，他们弄了个查方案，就是说建议给北京政府，其实香港渐进民主可以拖很多年，但是终于还是要去到普选民主的这样的方案。 香港的学生非常生气，香港学生要求马上民主嘛，就去了烧明报，在明报门口。所以你说他们没做吗？也做了点事，但社会反响够吗？报纸头条第二天第三天忘了，就所以中产者，我同代的专业管理阶层，就香港最多的这些国际资本的雇佣兵，他们都没出来，所以就没拿到。但是并不是没有争取民主，而且在知识分子这个民主的话语是非常普遍的。我从小以为每个人跟我一样想法，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后来长大发觉真的不是，很多人是不相信这套的。我说完了，谢谢。
Vous savez que finalement, monsieur, je ne dépasse combien de minutes ? Seulement 10, 12. Parce qu'on a commencé à 2h38, 39. Du coup, c'était prévu. Mais quand même, j'ai pris de conscience, mais je ne lui ai pas dit. Parce que sinon, si je lui ai dit que vous avez encore pas mal de temps, il va parler de siècle prochain. Voilà. Donc voilà, merci encore pour nous faire un excellent résumé de tous ces enjeux, toutes ces phases historiques importantes pour donner l'éclairage pour comprendre aujourd'hui. Et aussi merci la traduction de Madame Oromer.
Merci.